这老袁对徐志昌那真是格外的尊重啊。你看别人来得费点手续，徐志昌来随时可以接见。两个老朋友见面之后，袁世凯赶紧让座倒水，把椅子往前拉一拉，挨着非常近，笑脸问老朋友有什么事儿吗？向昌啊，咱们俩的关系我不必细说了，你要拿我当真正的朋友，你能不能交给我一句实话啊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外边风言风语都说你想当皇帝，筹安会的出现更证实了这一点，你究竟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有没有这个意思？你得告诉我呀，如果有需用我之处，我也好替你帮帮忙啊。徐世昌用这样的话引逗他。袁世凯一乐，老朋友，那么我倒要请教您，说在咱们中国究竟民主共和合适啊，还是君主立宪合适？徐世昌一听这老家伙多狡猾呀，我问他呢他又问我，徐世昌也不白给。我看按中国的国情来讲，君主立宪是比较合适的。这话投其所好，老袁一听来了兴趣了，何以见得？你想，我们中国自从有秦始皇之后，延续到现在2000年，已经成了习惯了，所以君主立宪，有了最高最高的领导人，社会才能平定下来，人心才能统一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那么你还有什么高见？不过向昌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。哦，您说什么时候是时候呢？人心现在趋向共和，现在共和国才诞生了4-5个年头，冷不丁的又改回去称帝，又变成帝制国家，恐怕大家难以接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慢慢来，不要操之过急呀。哈哈哈哈，老朋友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想当皇帝吗？今天我要澄清这一点，我跟旁人不交底，跟您我得交底，我没这个意思，真的真的实实在在是真的，我都伤透了脑筋了。老朋友，你对我是了解的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我滚滚爬爬几十年，在官场之中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到了，就我现在的地位而言，跟皇帝有什么区别？我干嘛非得当皇帝？有人说嘛，我打算给子孙打点基础，这更是胡说八道。老朋友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大儿子袁克帝是个残疾人，他的手心没肉皮，腿还瘸，他能继地位吗？六根不全呢。我二儿子那个人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就愿意读书，就愿意在事业上有所作为。我们老三就爱习武，根本也没这个想法。我其他的子女都小，我给他们打什么基础？那么我作为大总统高高在上，他们吃喝不愁，这不也是基础吗？老朋友，你别听信这些谣言好不好？上有天下有地， 我是良心之中说出这番话来的。徐世昌也叫他给蒙住了，一看老袁说这话非常激动，都要哭了。徐世昌也信以为实，因此出去之后见着谁都给平反。袁大总统根本没有那个心，我敢保证，在徐世昌走的日子不多，段祺瑞来了。咱们前文书也讲过，这段祺瑞一贯骄傲自大，在老袁的面前也不像其他人那个样，始终腰板是倍儿直的，对大公子袁克定更没好看法。现在这段祺瑞啊又调回北京做他的陆军部部长，但是权力远不如当初了，因为陆军部参谋部所有的大权都被陆海军大元帅统筹室给夺了去了。对此段祺瑞这心里十分不痛快，现在风声这么紧，老袁要称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段祺瑞不能保持沉默了，就这么呢来见大总统，和袁世凯对段祺瑞那非常热情。职权呐、啊、怎么样啊，最近还挺忙，谢大总统关心，一切如故。大总统卑职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别说了别说了，是不是打听我有心没心称帝，正为此事而来。职权，别人不相信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是吗？大总统，我跟随您多年了，鞍前马后，出生入死，恕我直言呐、啊、您可别糊涂啊，共和是最好的体制，一旦要立宪，倒行逆施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别看我跟随了您多年，您要做大总统，我对您没有二心，倘若您真要称帝，我可不赞成啊！到了那会儿，咱们闹翻了，那可是千古的遗憾啊。对对对，职权说的对，你放心吧。送走了段祺瑞，把袁世凯气得啪把茶壶摔了，把槽牙咬得咯吱吱响啊。心说段祺瑞，你之所以有今天，你怎么来的？哎，还不是我袁某人逼了你的小辫把你逼了起来的，你现在也人五人六的了，就冲你刚才说那番话，你想干什么？威胁我呀？哦，我要称帝，你还要起兵造反吗？你还要打我不成吗？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哎，正这时候门一开，他儿子袁克定进来了。袁克定进屋一瞅，这怎么回事？壶摔碎了，茶叶洒在地毯上，他爹脸上的气色也不好看，那些勤务兵吓得跟避猫鼠一样直哆嗦。袁克定赶紧招呼人把屋收拾干净，挥手让他们退出去。他到老袁的近前，爹，这是各省来的电报，打算叫爹看看。什么电报？自从北京筹安会成立之后，各省迅速反应，各地的报纸、各地的将军、民政长、巡按使，大家都同意您早日称帝。您看，这是各地的报纸和他们那个来电，您瞅瞅。
不看，不看。你一天不务正事，就这么胡扯，我看什么？
这帮人都叫顺风接屁，纸上谈兵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袁克定没想他爹这么大脾气，吓得不敢言语了。等他爹平静了一会儿，袁克定又过来了。爹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这是民意呀。那么大家都拥戴您早日继位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我看您老人家应当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不如
别说了，
那帮人无权无职，也就是瞎吵吵。嘿，我一旦要称帝，我身边带兵的大将就得反对我。爹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段祺瑞就得反对我，就得派兵打我。哦，怪不方才在走廊上我们俩见着面，我看他的气色也不正，见着我连话都没说，闹了半天他把您气着了。
嘿，这个段之权忘恩负义的家伙。
袁克定本来就恨段祺瑞，无奈段祺瑞树大根深，扳不倒他。今天一听他这爹恨起段祺瑞来了，有机可乘了。袁克定一阵奸笑，爹，这还不容易吗？您是中华民国大总统，陆海军大元帅，也可以说金口玉言的。那段祺瑞既然是不服您的管束，那就叫他滚蛋得了呗。
哎，你还年轻啊，看事情太片面。知权跟了我多少年了，我有些不忍，我放手给了他机会，我让他反思。嘿嘿，我看这个人呢，只是越陷越深，不见好转呐，真叫我心里头发冷。另外我也考虑，陆军部非常重要，如果把他免职，什么人能接替呀？这烂摊子交给谁呢？
爹，您老人家忘了，他段祺瑞有什么了不起？他要摔耙子不干，咱们请王世贞呢。
哎，对，
好孩子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
不过我看世贞不见得能出山。
爹，事在人为呀，您把这事交给我，只要王世贞愿意接任陆军总长一职，就把段祺瑞免职，看他能怎么地。
好吧，这个事要绝对严守机密，我写一封信，你明天就赶奔正定去见王世贞。
哎，放心吧，我指定把这事办成。
这小袁第二天拿着袁世凯的亲笔书信，坐上火车赶奔河北正定。
这个王世贞那可了不起啊，五虎上将头一个。王世贞封过张段祺瑞、曹锟、张勋，头一个就得属姓王的。那么王世贞的资格也相当老啊，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王世贞就身居要职，远在段祺瑞之上。自从老袁小战练兵，那么请了王世贞，那时候就身居要职，是北洋军队里头的仅次于袁世凯的二把手。那么为什么咱老不提他呢？因为王世贞呢，一则是年纪稍微大了点，二则看透了官场勾心斗角这些事，因此毅然辞官不干了，回了老家正定， 那你一待有多好，现在四年没露面。老袁知道他是将才呀、啊，打算利用他来排挤段祺瑞，故此下这么大本钱叫儿子前来请他出山。咱们再说王世贞，听说袁公子突然驾到，他大吃了一惊啊，但是根据经验判断，肯定要用我，让我王世贞出山，嘿嘿，连门都没有啊。王世贞打定主意，以礼貌接待大公子。袁克定把来意一五一十一说，王世贞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，书说简短，把小袁给撅出去了。袁克定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，见着袁大头如实地讲述一遍。说书的一张嘴啊，不能表两家的事儿。再说这吴一泰在袁世凯的面前那红的发紫，说一半这帮人呢，他对眼也讲不了。说为什么这吴一泰这么红火，他有什么拿人的地方呢？当然有了，这人长得漂亮且不说，特别聪明，连眼睛都会说话，眼着毛都是空的。那老袁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想的事情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不等你吩咐，人家事先就做到了。老袁整个家务这一大摊子的事情，全是武姨太太来料理。因为袁世凯他是个大家族啊，一妻十五妾三十来个子女，这个大家族你想一天能没事儿吗？各房的三亲六故，各房的花销用度，全是五太太安排，而且这些太太们服服帖帖，不敢炸刺儿。袁世凯就可以腾出身子来，哎，全力去办他的公事。久而久之，这五姨太太掌握内政大权，是老袁的靠山，也是他的左右手。咱们前文书说了一个人叫洪素祖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杀害宋教仁的元凶啊，就是他跑到上海去收买的杀手。这个五姨太太就是洪素祖的亲妹子，又叫洪姨太，说起来啊还挺有意思的。他们是天津啊杨柳青的人，小门小户，家里这日子过得挺不景气，而且父母早早都亡故了，就是洪素祖拉扯他妹子成人，哎，让他妹子继续念书。这洪素祖啊为人挺聪明，到处找工作，后来在天津德华洋行找了个练习生的位置，每月虽然开的钱不多吧，维持最低的生活还不成问题。这洪素祖呢精明强干，凡是这种人都没傻子，而且在工作当中任劳任怨，起早贪黑。洋行里负责人分派下来的事情，他能够很好很好的完成，所以这样人他就吃香啊。过的时间不长，被洋行提为跑外，按现在的名词说就是供销科长。我们洋行出的东西你往外推销，你要推销出去多少，那还给你拿钱。这个美差人人都盼望得到，哎，叫洪素祖得到了，您说有多巧吧。正赶那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，
那么新军好几千人，吃喝用度那得用不少的东西，甭说旁的，每一年换的军装、衬衣、被褥、用具，那得多少啊？哪个买卖如果跟这儿搭上钩，那就能赚大钱呢、啊？这个事儿啊，被洪素祖知道了，和这家伙也真行，来到小寨上下打点，终于把这买卖抢到手了。协议定好了，每一年小寨新军所需的东西，他源源不断从洋行送到这儿来，质量还好，价钱还公道，而且每次来都带了许多当官的、当兵的想要买的东西，分文不要，奉送白饶，所以上上下下的人对洪先生非常尊重。等以后跟袁世凯也搭上钩了，袁世凯一看这个人精明强干，办事能力极强，哎呀，我有这么个朋友，我得省多少心呢，就告诉他这么办吧，你在我这挂个衔儿，你算我新军里的乡办，军区处这些事情你帮着跑的跑的，我到时候给你官饷。您说这不时来运转吗？他算个干什么的？在新军里挂了一号，军区处的帮办呢，每月能拿200块大洋啊！哎呦，他是感恩戴德呀！因此给老袁也的确帮了不少的忙。哎，他通过种种的办法，还能弄回扣，给老袁送了不少不少的礼物。袁世凯跟他的关系是越处越近，他在小寨也红得发紫。像那个你倒好好干呢，无奈这人心无惧蛇吞象啊，走着走着就走到邪道上去了。拿现在来说，洪素祖外快能得几百，自己的工资还拿着不少，再分点红，那也相当可观，家庭的日子那比再早强得多得多了。哎，他还走邪道了，总觉着挣的还不够，应当多搂点，在别的地方还行啊，他在新军开饷的问题上打折扣。怎么打呀？比如说一号开支，他不按时开，他把这钱呢存在银行里就生利，推到十号开，长了当官的当兵的都有意见，这怎么不按时观饷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我们小站新军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，就反映给老袁了。袁世凯一听，是吗？调查调查，一调查果有此事，袁世凯是大吃一惊。